这个依他喜能生遍计智，要有条件的，
是
依他喜才生遍计智，就是你本来是有遍计智的，那么这个依他喜能生遍计智，要这么说。如果你没有遍计智，依他喜不能令你是有遍计智。
那就是说，
所以这个依他遍计智能生依他喜，这个没有疑问。但是遍依他喜生遍计智，要附上条件。比如说我们呢，我们出家了啊，我们修十年处，我们呢时时地在依他喜里面生活。我们依他喜能令我们有遍计智吗？
只要我们心一动的话，就有遍计智。
就有遍计智，但是我们有如理作意的时候呢，就可以不起遍计智，可以不起遍计智，是依他喜。我们不能离开依他喜的，我们这一念分别心，它就是依他喜啊。但是你有如理作意的时候呢，你有十念处的时候，这个遍计智就被逐渐的被消灭。而不会生，不会滋生遍计智。
对，可是只要凡夫，
要是凡夫不行，凡夫没有入理作意，他不修十念处，不修十念处，你内心是依他起啊，但是同时也有遍计智，同时遍计智，所以一时的见一切法都是颠倒，是啊，就是这个依他起。是做一个增上缘，是做一个所缘缘，依他喜能够使令你的遍计智活动，是他做所缘缘，而不是做因缘的。其实这个怎么说这个啊，欲贪所为本，虚妄分别为本，这个地方呢，实在是。着重在因缘上说的，着重在因缘上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心里面，我们能够，我们需要分别，啊，一直在这活动。真如也做增上缘，真如什么叫增？叫增？它不障碍你，真如不障碍你。你在这做功德，他也不障碍你；你在这造罪，他不障碍你。这个真如他不障碍你啊，不障碍叫做也就叫做增上缘。他有力量帮助你，那叫做增上缘；他不障碍你，也叫做增上缘。这样说，真如有个不障碍意，也名为增上缘。但是不能说是真如他叫你放逸，不能那么说。他叫你放逸的，我们需要分别生出来欲贪来啊，实在他们是有这个问题，这是因缘，不是正上缘，也不是所缘缘，是因缘的力量。
那这样讲，就是说，假设说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一点，就是说凡夫的这个颠倒想以无助为本，这个无助呢，我们说它是依他起和遍计智，这样就可以吗？
不要说遍计智，就是无明了。
对，
就是无明了。
那叫就说，假设说我们是这样讲这一句，那下一句呢，就是无助呢则无本，那个呢，是不是可以用那个三无自性，三性的无自性，就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这个地方胜于无自性来汇合，就是说它无助则无本。
那你要和无明汇合起来，因为无助就是无明嘛，好吗？无明为什么称之为无助？这是一个问题。这个无助在无本，就是无明为什么无本？你要和三无自性那要汇合起来。
那就是说，依他起呢和遍计智呢，它呢在那个无自性上面来讲呢，它是无本的。当然这样，
那就刚才智禅法师说的，说这无明是无自性，所以叫无本，也叫无助。对，你是和他的意思相合。
就是说，从无自性上面来看， 就是以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这个三无性来这么。
那无自性能生出无明来？
那就是像刚刚师父说的嘛，像算术一样嘛，零，那然后呢加一呢，它是一吗？那就是零加一再加一的话，它就二嘛。那这个零呢，就是这个无自性啊。
无自性能生无明，
无障碍，
不是无障碍，无障碍也可以，无障碍可以，这也是可以。
院长慈悲，我是昨天回去想一想哈，觉得维摩诘居士他从头到现在讲的经啊，都是站在法空性比较多，那换句话说，他没有像唯识的有中的说有中的想法，也没有像如来藏这样有一个真常唯心的想法。所以如果是说要解释我们刚说的无住为本，无住本立一切法，这样的话是不是用空性的说法，那可能就比较贴切一点了。如果用其他宗派的学说，各有学说来解释这一点，说起来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说，起信论的生灭法也可以讲这一点，那刚才又讲到三系的说法也可以讲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把它圆满这些说法，似乎也有可能了哈。那可是按照维摩诘经他这种大菩萨的法空性的思想的话，他的重点是在于这点，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以采取他自己本身的说法的意思，像文殊菩提菩萨或者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的他们这些法空性的说法来理解这一点，我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只是说我们现在不能明白大菩萨，我不是说不能，我不是说院长哈，我是说还不是很具体的哈，抓住他这个法空性的这无住为本或者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一点，因为比如说我们昨天也讨论到说，这真如他不妨碍无明，他生出建立一切法。有时候就像刚才院长也提起到说，无明他也可以升起，也可以升起清净法，那是因为他如果遇到了圣法的话，遇到可以皈依三宝的因缘，那么他就可以与清净法多少有点相应。那么这样的话，这样来讲，如果是说无明无住，用无明来解释，那么无明无住本立一切法的话，那么一切法它有为法有无为法，对不对？那无明它怎么生无为法？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是不是？就像
这个应该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应该指有为法说。
那它的一切法是对有为法说，不包括无为法。
对，应该这样。
哦，
无为法是没有生灭嘛？
对呀、啊，所以但是我们一下再说是一切法是站在有为法跟无为法两个都是有嘛哈，所以才为之无为法。如果这样又重新来讲，他说他这里的立一切法是对有为法说了哈。
对，不过你要说是从无住本立一切法，那么要是法空性来说，那就是无住本是法空性。那它就是无为法。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以无为的空性建立一切有为法，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刚才那个心成法师他说，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我就是法空性嘛，法空性当然也就是我空性，建立一切法。
如果用法空性来讲，可能也。
那么这个谁？这个属于这个那个鸠摩罗什法师，他就这个意思，他是按照这个意思讲。那个迦香大师也按这个意思讲。 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法本非有，道相为有啊，非有为有之本，是这么讲。那就是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讲的时候，我是用无明来解释无助，无助为本，颠倒想是为本，无助为本，说颠倒想以无明为本。
往上推这一层，我们也能够肯定说，
这样
那是讲无明。那么往下又向前看，这无助本立一切法，这又要怎么缘起说？这倒是
无助本立一切法，就是由无明来立一切法，就是立这一切杂缘流转法。那么他要是遇见三宝了的时候，无明也能够帮助清净法的建立。所以这个谁，你看那个慧寂大师的授课圣经述，他也提到，人在生死流转的时候呢，菩提为烦恼。要是修要圣道的时候呢，烦恼为菩提。所以他后来涅槃经说，一切善不善法都是佛性，这样就把这件事圆融了。这样说，无助本这个是无明，由无明建立一切法，这件事就没有障碍了。也可以建立一切清净法，也可以建立一切厌恶法。因为流转的时候，烦恼哦，菩提为烦恼，等到是还灭的时候呢，无明为菩提，烦恼为菩提，烦恼也可以为菩提，菩提也可以为烦恼。这个菩提为烦恼这句话呢，就是真如也是一切染污法的增上缘，这个可以这么解释，可以这么解释。如果说是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我们讲的无住本是空性，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这是现成的话，中国论是现成的话啊，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那么无住本立一切法，你看是不是很合在一起了？也可以这么讲。那么这是所以这个慧寂大师他就说嘛，这个无住本就是真如，那么也可以用这句话，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他是这么讲。他不过他的意思，他不会采取中论的意思。他是一定是在唯识里面那个真如，这个真如是迷悟一，迷也是依他为一智，悟也是依他为一智，他是迷悟的一智处，这么讲。这个事情是那样，我们看这么多的书啊，你不管是看《金刚经》也好，看《维摩经》也好，这个真常的唯心论者，他要讲维摩经的时候，他就讲成真常唯心论的。
当然
维摩经就是那样，
谁说是站在他自己的学派来说、
是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因为金刚经也是因为那个赵论，圣赵大师他那个赵论呢，圣赵大师我们没有疑问他是个中论的学者嘛，但是真常唯心论者把这个赵论讲成个真常唯心论，就是这样子，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上课不是提到天女女生不能转，我们也提到说这是业力，因为他造了女生的业力，当然就会成就女心，女生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当然是就像天女这样，她有神通力，她所以随时都可以应身而变化。
是，
这是两点。那以目前的科学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发展哈，现在女生转男生转变女生也是有的了哈。那么这样一个已经成为定业的果报题，接下来说的话，他男生转成女生，女生转成男生，在当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业力来说，那又怎么解释它？是不是也还可以用？虽然已成为定业的果报体，还可以成为不定业吧？
这个事是那样。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男人，有几个男人愿意变成女人？我看也不多。 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变成女人，就是他有这个业力，业力，但是他自己不能变，要请医生帮助，那么这因缘和合他就变成女人的。
对呀、啊，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这就是还是因缘，
还
也还是可以解释为以业力为主，没有这个业力。
果报体转变另外一个身体，在地业当中又还是在转，还是一个业力的。应该说还是他有这样的业力，所以才有这种因缘错成错合，然后他才从
可以转变，
才是这样。
如果没有这个业力还是不能变的，他的因缘不具足。嗯，还是可以这么讲，还是可以用佛法的道理来解释这个问题。
那么还是说业力还是说因缘？
意思就是因缘的啊，因缘就是你要有这个业力就是有这个因缘转变，因为你没这个业力，因缘就不具足。嗯，可以，还是这么可以这么解释。
那我们又重新说到这个菩萨未生死后，在起先的时候，文殊师利是问文摩及居士，他说生死有为菩萨当何所依嘛？哈，那么这个主题是对菩萨的未生死而说的嘛？哈，
是。
可是在这里我们一向对菩萨的印象就是说他不畏生死，流转生死嘛。
他不畏，那是大菩萨。
啊。
得无生发言以后的菩萨，对于生死没有恐怖。
哦，那么这
要是没得无生发言，那不行，他还是有恐怖。
那这里面他对的就是还没得无生发人，
对，
应该也可以。如果从这件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对初发心菩萨讲的，
对，是
他从初发心菩萨讲，他从前面的比如他这个他这里面讲欲，比如他这边讲欲度众生当何所依，欲度众生除其烦恼，那么从这一句欲度众生当何所依看起来了哈、他为了要不怕生死，要度化众生吧，哈，依如来功德力要度化众生，那么这度化众生他是要度化众生当何所依，这一句话他的对象是对众生的看法说，还是要对这位菩萨说的嘞？
对这个菩萨说的，
对菩萨说的，
哎，
不是对众生说的了哈。
对菩萨说与众生有关系，还是有关系。譬如说这个菩萨他观察自己呀、啊，舍不可得，色想行识不可得，他可以观众生，也是舍不可得，色想行识不可得，也是可以的。当以如来功德之力，那这个我们那就是行寂灭痴无所生故，就观察佛的大慈悲是诸法寂灭相，但是他有慈悲心，这个菩萨应该这样学习。你这样学习呢，就是依如来功德力了。你也这样去学习，观察佛也是寂灭相，观察自己也是寂灭相，观察一切众生也是寂灭相，这样叫做依如来功德之力，就能得到佛的护持了，佛的加持。因为这样子就是无有生死可不畏了。可以这样意思。
只是在这里面哈，因为未生死，它是一个这里面整个是在说说理上啊，
是，
但是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所以我刚才才说这那这里面，我从你看，他从断烦恼，除烦恼，还有要正念，还有当行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它是就善法来说，不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么超越于名言哈。
是，他是在世俗地上说不生不灭。
哎，对，他就是就在世俗地上说，到最后才比较深一点呐、啊。
是。
比较深的无住为本哈，
是
无名为真谛一切法，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好像是也是在指。起先我觉得。为什么他并不是要讲这么浅的道理呢？
是
后来才不是，
他是由浅而深。
哦，由浅而深。
由浅而深。嗯，
那他跟他的生死未生死的根本就是在于颠倒无明说了。
是，就是。
那换句话说，他这个虚妄分别以及颠倒的话，以及贪欲心，那应该还是着力在于爱烦恼跟见烦恼。
是，就是有所得。
那这样就以生死未有直接关系。
是是的。
我刚起先一直看这里的时候，觉得他以生死，离以 我恐惧生死应该没有很直接的看法，但现在看的已经有点眉目哈。那么他在最后说如是弟子为生死故哈，他这一句话，他起先他是对菩萨讲为生死的道理已经说完了，
啊，
那么紧接着他是对舍利弗说哈，
啊，
他舍利弗，我从这边看到说舍利弗他本身是已经证阿罗汉果的，
是是，
那么他已经不受后有，所以他不必为生死，可是他这里面一讲他是因为阿罗汉的结习问题哈，他只是有一种激励他回想向大的那种心念力，
对，
可是他对说如是弟子为生死故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好像连不起来。
如是弟子为生死故，
他起先是这个主体是文殊师利菩萨为菩萨的为生死说，可是结语是弟子为那个声闻为生死说来做结论呐，啊。前边
是这个文殊师利又问生死又为菩萨当何所依，这是文殊菩萨和文文居士问答。
对，
问答。下边那一段是舍利弗尊者和天女问答。
对，不同断定，对了。
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但是舍利弗尊者和天女的问答，也是很高的，
是
境界还是很高的。
我知道他是不同段，但是他为什么结论是如是弟子为生死故嘞？结论，
但是天女对阳破生
门，就是舍利弗跟天女在对问的时候哈，从不思议解脱惑境到第四颗结合嘛。
啊。
而且最后一段如是弟子为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变以离味者一切无意无能为也
啊，那个地方那个这个实在是指这些为生死故实在是阿罗汉说的，是阿罗汉说的。
是啊，我说那这里是指阿罗汉说是
阿罗汉对生死有不畏，
所以那就是
所以他呀是厌恶，他要入涅槃。
这里是这样讲啊，
不是指一，不是指一般的人说的。所以他这个，比如说是这个阿罗汉，就是那舍利弗尊者，他看见这个天花的时候，也就是心里有点不自在，这个法执没破，因为自在，所以他就花就招生了啊。那么那些大菩萨一断一切分别想故，这花就不招生了。这就是一个见证，我们一般人有这个境界是可爱的，这个境界是可证的，这个是可怖畏的。就是阿罗汉也是对生死的一般的境界，心里面有警觉性，对涅槃也欢喜。那么对这个大法身菩萨的圣妙功德的境界，心里有点不自在，是这么回事。但那等于是举个例子。如是一直为生死故，生生相为说得其变异。如是人呢，对这个天花有点不自在，所以就招生了。这是举一个例子。当然这件事呢，就是法空的智慧没显现。这个一般的小乘佛教学者，多数是以无常为门，他没能像般若经观一切法自性空。没能这样做，所以这法执还在。但是和比一般的凡夫轻一点，因为修了无常观嘛，比一般的凡夫轻一点，但是法执还在。要观一切法空，就能破法执了。
不是，我是说，现在院长讲这个，我是能够明白啊。但是我起先是以为这如是弟子为生死故，他这一句话是连他几像菩萨为生死，然后他又几声闻为生死。这样两点来说了，就对我是理解这样子。
是这个未生死，凡夫未生死和阿罗汉未生死，同样的话意义还不相同。 意义很，他只是有点警觉性，就是，所以说这里有一个井啊，我不要，要小心一点，不要跳下去。这样，这个凡夫就不是这样子，凡夫就是跳进去了。这阿罗汉是知道这是井啊，要小心一点，这就叫做卫生池，是这么意思。
谢谢院长。
要是我们一般的人呢，卫生室就是不敢做恶事，这卫生室。阿罗汉他不会做恶事，但是他有点警觉性，还有点有那么一点警觉，所以也可以名字为卫生室。阿弥陀佛。
院长慈悲，学生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但是我在我问问题之前，我想先声明一下，我问这个问题呢，纯粹真的是想要解决自己内心的矛盾而问的，不是想不是不希望会引起什么其他的问题。
你不要顾虑啊、哦。
我先叙述一下哈，因为来佛学院这么久，内心一直有一个矛盾，直到今天我才有这个勇气提出这个问题来问哈。就是在那个我们刚刚院长有讲到这一段文，就是四行毁尽而安住境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那我就想到说，这个都是在学院里面发生的事情。曾经有两件事，就有一位法师他身体不好，然后我知道说陪那个一种乳酸菌可以对他的身体有帮助，我就去问那位法师说你要不要带回台湾陪，因为他那时候正好要回台湾。然后他的回答竟然是说，因为那个乳酸菌越陪会越多，然后到后来会有坏生种的问题，所以虽然这个菌对他的身体有帮助，但是他宁可说不要坏生种而不接受。然后也同样也有另外一个法师，他看到我因为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有持五，那他就怕我打坐的时候，我那时候打坐也的确会没有体力的感觉，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应该在下午吃一点东西，这样也许对打坐会有帮助。这两位同样都是基于要修学圣道的理由，可是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我在我的内心就产生矛盾。然后第二个情况是，像院长在山上打七的时候也有讲到说，祖师为了打坐会比较有力气，所以在下午会开一个方便，就是说可以吃一个馒头。但是以前院长也有讲过，舍利弗尊者曾经有一次生病，然后目犍连尊者去帮他要到食物，可是舍利弗尊者入定一关说啊，这个食物是因为我说出口而才得到的，所以他就不吃。那目犍连尊者也没有请他，也没有勉强他吃。那我的问题是说还有在执事上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过了十二点有客人来，或者是说有同学出门晚归，那食物已经归入常住，那要过了时间了，到底是要拿出来给同学吃呢？因为不给他们吃，看他们肚子饿，心里也的确是过意不去。还有客人来，他们也不懂得寺院的规矩，所以他过了时间来，那到底是应该再拿出来给他吃呢？但是我心里又会想说，这个食物已经归入常住，我又不敢承担那个到生时的过失，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你说完了吧？应该是依律而行，应该这样做。我们的一般人的想法就是晚间饿了要吃东西，我们一般人就是这么想。但是佛陀治戒的时候，佛陀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治了戒，晚间不要吃东西，就是 顶多吃一点费时酱，另外没有东西可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也当知识处理事情，这件事就是按照律，律怎么规定你就怎么做，就这样就好了。这个我自己的经验呢，好像是我初出家的时候是沙弥，当然我就随时大众这样子。这个等他去受戒以后回来呢，受大戒回来以后，我们的师长就改变政策，就是每半月半月诵戒，晚间要吃午，不可以再吃东西了。当然我也随时这样，就这样。我当时的感觉，习惯每天晚间还吃东西，等到受了大戒以后回来，不可以吃东西。那么我们也随时就是心不舒服，就是三天不舒服，过了三天没事了。虽然晚间不吃东西没事，不感觉有什么问题。这是我这个人的经验，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晚间不吃东西这件事啊，我感觉有两件事注意。晚间不吃东西有一个什么好处？能减少欲心，不是说你修不进观，不是，自然的欲心就少。晚间不吃东西，欲心少，欲心一少呢，结果对于静坐有好处。但是我们要是这个学习了戒的话呢，也如果你对于佛恭敬心强的话呢，那当然我们依教奉行。佛说了晚间不要吃东西，那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不吃，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拿佛说的话不当一回事，那你就是那样子了。如果你真对于佛陀，我从这句话里有很多感觉，对于佛陀有恭敬心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哎，这是佛呀，你心里怎么想？这是凡夫比丘，那怎么想？这里能延伸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你说这个，当然就是关于戒律的问题，关于非思思的问题。当然那个乳酸菌而那位法师都不肯吃，那个法师了不起，直接清净啊，肯这样做。其实啊，不只是戒的问题，定慧都有事情，都有问题呀。我们要是对佛有恭敬心，对戒定慧都有帮助。如果对佛说的话不当一回事，戒定慧都不行，都不能学习了啊。要是能够啊，当然呢，持戒清净啊，再能够修习定慧，也容易成就啊。失落不清净，三昧不现前。如果你能够清净地啊学习戒，而对定慧有帮助，不要说已经得圣道啊，就是得了三昧、奢摩陀，你得到维摩地，一定得到出山，这属于完全不同了，境界完全。有的寺庙上肯注重戒，这很难得，很好了，但是还是不足的呀，一定还要有定慧。我昨天曾经讲过，是昨天讲，我在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说的，只是学习戒呀，问题还没解决呀，只是暂时的安抚，一定还要修定慧，才能根本的问题才解决，一定要这样子，不然这问题没解决呀。还在这世间上是因缘，这因缘什么都是因缘，没有因缘无可奈何。所以这个只要是你出了家，在家居士或者我们不说哈，只要是出了家的话，一定要学习佛法。说我不做大法师，你不做大法师啊，你也要学习佛法，因为你在这个一个寺院里面，你做僧知事。你要学习佛法，不然的话你生死你会做吗？你做裤头裤头的时候，这非思思这条戒，另外你还拿东西给人家吃，你同样你也犯戒的，你裤头也犯戒的。如果我们不学习戒，不学习戒，你知道这个事情吗？这个朱子自家格言呢，朱子说：“子孙虽愚， 世书不可不读啊。诸子有这个智慧呀、啊。我们佛教徒，我现在不要说名字啊，有一个就是一个地区的佛教的领导人写文章说，做大法师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接受接受而已吧。主文章上就这么讲，我一看哦，这样子，不学出家也不学习佛法，这怎么个境界啊？看这个慧远大师传，他也是非常重视戒；你看天台智大师传，也是重视戒。有病的时候，他还是照样持戒，而不随便开愿。当然有一个法师同我说。他是个毕竟你算是长老吧，他说哎呀，我收了徒弟，我先叫他到佛院读去，读了几年回来就瞧不起我。哎，这事情你看，阿弥陀佛，怎么办？我从佛学院开始哈，我就想要是学习瑜伽师的论，但是另外有个居士同我说，能不能有个千方便的啊，不要一开始就学瑜伽师的论。我说那好，我们学习色大乘论。那么但是色大乘论一开始我们先学的四念住，好，我们就学习色大乘论，然后就开始学习瑜伽师的论。学习瑜伽师的论的时候，我是念弥勒菩萨哈，我说希望菩萨慈悲呀、啊，使令我们瑜伽师的论有始有始终的把它学习圆满。但是我们有和各位同学说，也要学习瑜伽师的论有始有终的圆满。这句话我们也对同学的说，但我私下里说过这句话，我现在在课堂上对各位同学说，你假设你欢喜，我不勉强哈、啊，你这个拜佛的时候啊，不妨念弥勒菩萨，念的十声，不是念三声，念十声，然后向弥勒菩萨说，我弟子母，我发愿啊，从瑜伽师这论学习到圆满，发这么一个愿。念三次，心念口言三次，然后拜三拜弥勒菩萨。瑜伽师的论没有学完，我不退学，就是有病临时告假，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尽量的不告假，我把瑜伽师的论学习圆满，不告假，不告假。林一平说现在呀、啊。我因为现在印顺老法师有这个威力，有什么威力？他写出了一篇文章啊，你不可以不读，你相信不相信？他要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还没读，我心里就不舒服。哎呀，这么办吧？和这个打电话那个的，我要拿到这个读一读，有这种意思，我有这个心情，我就有这个心情。所以现在瑜伽师的论呢，和印顺老法师对比，怎么样？说弥勒菩萨，这个瑜伽师的论是弥勒菩萨说的，是悟照菩萨弘扬出来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哈。我们对瑜伽师的论的印象还不如印顺喇嘛是一篇文章嘛，不如他的一本著作嘛。所以发愿，我有始有终，我学完究竟里面说什么，我要学习完了它，无论怎么难，我不怕。我一定要学习完，无论怎么冷我不怕，我要学习完了的究竟里面说的什么。现在声闻地我们学习完了啊，声闻地说的这么多事，我其中呢说到这个就是哦，得到未到地定以后，要想要得初禅，要修七种作意。七种作意是什么？是不净观。七种作意就是不净观，我以前不知道，我在唯有在瑜伽师的论才知道这件事。而下面讲叫十六圣恨，苦集灭道十六圣恨，他当然也写了说了无听心哈，这其中这些事情。 这个圣道的次第是这样子可以得圣道，而到三国的时候要修恶观，得有个高慢心，那个地方说要把这高慢心去掉，恶慢高慢心去掉，后来得阿罗汉道。说到这些事情，现在菩萨地我们还学习到戒品，一开个头我们就放假了，但是后来一直学，学完了后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的。我们曾经说过啊，这个声闻地里面有三三昧，菩萨地也有三三昧。菩萨的三三昧和声闻地不同，什么个不同呢？你不想知道吗？你想不想知道？而在这个，我已经感觉到，到了觉斋分比本地分难。有的同学怕难，有的同学还不怕难。我感觉到，你是难，那我偏要学，不告假，我不请假。这个地方难，我怎么咬着牙，我要把它学习完。我刚才，其实我头几天也说话，说到你不欢喜见到观世音菩萨吗？你不欢喜看到观世音菩萨啊？到了五台山那个大智者瓮里，看见一个菩萨像，你就知足了吗？说看这个这个照一个像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看这就知足了吗？但是得未到地定，在我来看你，你就是欲界定难，这九心咒啊，欲界定比较难。然后得了欲界定，由欲界定到未到地定不是难。因为这个欲界定到最后这个等持的时候已经很好了，一定是身体的问题都解决了，腿也不痛啊，心里不乱，心里面能够啊无功用住，不用特别努力，心里面自然是明镜而住，这样呢你用功就不难了嘛，这样继续努力就到了未到地定，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见佛菩萨不难，就能看见佛菩萨。我想，但这话我说的话不算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舍大成尊说的，就是未到地定的时候，这个只是成就了的时候，能见到佛菩萨。那要是我们现在见这个文末劫所说经读，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无住本怎么讲？《银标经》讲的不对，你可以去问文末居士，你入定的时候。你念为你我那个我们局势就会来同你说话，会这样。你看这有多殊胜啊，可真是不简单呐、啊！你给我十万美钞到台湾去，我都不要，我要见维摩居士。因为这些是非常殊胜的、啊，不管是啊有道心无道心，道心是强是药，都有相同的心境，就是离苦得乐。任何人都是有这个想法，不愿意苦恼，愿意呀、啊，心情自在。就是你这一念心呢，就是圣道的根本。因为凡夫的境界都是苦恼，只有得圣道是一个快乐的。那么你有这个离苦得乐的愿望嘛，就会做这件事。